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查考那个的启示录第十二章，来帮助你自己的仆人每一次开口讲解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都能够讲得清楚，也能够讲得明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而且呢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天父。要知道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间，不是空手来朝见主你自己，乃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边。知道主你是垂听祷告的主，当我们身体有软弱来到你的跟前向你祷告祈求，你是垂听；当我们有缺乏需要工作向你祷告祈求，你也垂听。主你帮助我们得到主你这只恩典之后，让我们忠心来服侍你，求主你怜悯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看那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这里有两个的异象，一个是大的异象，一个是异象。第三节，天上要显出异象来。第十二章第一节是一个大的异象，十二章第三节是一个异象，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好，十二章第一节，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这个妇人是知道谁呢？这个妇人，你在这里的妇人的旁边，你写那个的创世纪第三十七章，这个就是约瑟，他在那个的神在梦中向那个约瑟指示的时间，我们看到不是第一个的梦，乃是第二个梦，你在那个的一个妇人那个旁边，你写那个的看到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这个的意象是很明显，按照那个的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这个是讲到以色列国 ，OK， 这是这个十二个支派。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后来约瑟又作了一个梦。也告诉了他的哥哥们，他有十个哥哥一个弟弟，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都向我下拜，所以这个妇人头上戴着十个星的冠冕。你在这个妇人的旁边，你写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求神帮助我们看圣经，不需要别的书来解释圣经。看圣经的时间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因为这本圣经已经足够资料，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在那个的在那个约瑟作第二个梦那里，我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也梦见那个月亮和十一个星向他下拜。这里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我是从哪里学到这样去解释圣经呢？ 是从那个嘅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话，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嘅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嘅言语，将属灵嘅话解释属灵嘅事。第二章十三节，是用属灵嘅话解释属灵嘅事。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这个是属灵嘅话，是摩西被圣灵充满嘅时间写出神嘅话。我们用这些话来解释属灵嘅事情。在那个嘅十二章第一节，是个大嘅意象，来解释这个大嘅意象，到底这个妇人是指谁。在启示录里边有讲到好几个妇人，一个妇人就是十二章第一节所讲嘅以色列国，是由十二个支派。这个妇人身披一头，然后呢脚踏月亮，然后呢头戴着十二个星的冠冕，十二个星的冠冕，这十二个星是等到雅各有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儿子是一个星。这十二个支派是以色列国的荣耀，是神所爱的十二个支派。好，我们再看那个的第二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二节，他怀我刚刚讲到，我说启示录里边讲到有好几个妇人，第一个妇人是讲到以色列国，第二个妇人是讲到那个大淫妇。大淫妇是哪里讲呢？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讲到大淫妇。这个大淫妇，通常一个淫妇就是离开丈夫去犯奸淫，就称为淫妇，离开神的话语，去这个世界，走这个世界的道路，这些人就是淫妇。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这个的淫妇，大淫妇，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有受的刑罚自己离开。大淫妇要受刑罚，但是那个的十二章第一节那个妇人是知道以色列国将要得着荣耀，但是在他得荣耀之前，他要受许多个苦难。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这个大淫妇在现在的时候得到很大的荣耀，将来是很悲惨，是被毁灭。一个是现在受苦，将来得荣耀；一个是现在得荣耀，将来受苦。这个是两个的道路，我们自己要选择跟随哪一个的道路。一个是左边，一个是右边。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这个妇人是在右边，十七章十八章这个大淫妇是知道天主教，是知道离开真理 出现邪言，愚者嘅使者嘅君王，走者嘅使者嘅道路，这个是个大淫妇。现在享受荣耀，将来受极大的痛苦。求神帮助我们，跟随这个明白道，跟随这个淫妇的，爱他所爱的道路的，将来是一定会灭亡。那但是爱以色列国的，将来一定得到荣耀。那么再看，讲到我们怎样去保守自己，不要做一个淫妇。回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由第一节开始，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了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做个贤德的妻子。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全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求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些所谓最大的使徒，原来这些是假的使徒。最大的使徒的旁边你写11章13到15节，这些所谓最大的使徒原来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魔鬼的使徒，那等人是假使徒，显示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借主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保罗说我一点，他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上，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保罗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他的言语完全没有粗俗。保罗说我们讲说这些事，解释圣经的事情，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一个真真正正明白圣经的，按照那个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个妇人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贤德的妇人，是知道以色列国，是雅各是一个支派，是他是为神作见证的，所以他是披戴月头，脚踏月亮，然后头上有十二个星的冠冕。第三个妇人是知道谁呢？第三个妇人是知道21章到22章那个的心腹。心腹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所以圣经里面，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有三个个妇人。当然啦，从那个以弗所书我们知道，圣者的教会就是先父，就好像那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也是称为先父。 OK，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三样的妇人，一个是旧约的以色列国，一个是新约的教会，或者是说新天新地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也称为新妇。另外一个是大隐妇。 OK， 所以不是每个妇人都能够得着，新妇就得着，大隐妇就不能够得着，偏邪离开了神的话语。现在很多教会，特别是传道人讲个道，讲了一半的道理，使得弟兄姐妹不明白，人家偏于邪，没有去背十字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听到的时间，不要听一些你自己喜欢听的东西，免得你自己偏邪；不要听一些东西是不需要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道理。你听那些现在要享受，我告诉你，你现在享受不被十字架，你保守你自己的生命，到最后你失丧生命，就是启示录17章18章所讲的大隐妇，就是走这个道路，这个是死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的，到最后成为一个死亡的道路。一个正路就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以色列国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头上戴一个新的冠冕。那个新妇讲到教会，教会也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不思想神的话语，原来自己无私乱想，就以为这个道理是好的东西。 OK， 让我们真是明白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让我们好好做个贞洁的童女，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先受苦难后得荣耀。好，回去那个启示录，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一头，还是披戴那个基督，披戴那个亮光，这个就好像神的荣耀。披戴一头的旁边，你写那个诗篇，神就是有这个荣耀，神将这个荣耀给了以色列国。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国是他的见证，以色列国是他的见证。然后呢，我们看到在诗篇里边描述到这个神也是披上亮光，所以以色列国还没犯罪之前，他是身披一头。你写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一节到第二节，神有这个荣耀，神将这个荣耀给了以色列国，神拣选了他，原因他要以色列国作他的见证，让人看到以色列国的时间，就看到神的荣耀，就好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看到耶稣基督就看到父神。 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就听到父神的声音。耶稣基督所行的道，就是父要他去做的，所讲的话也是父要他讲的。原因，耶稣基督是为天父来作见证，耶稣基督是为天父来作见证。好，你有姐姐的旁边，身披日头的旁边，你也写以赛亚书44:8，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以色列国是神的见证，除了神以外岂有真神吗？曾言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让人看到以色列国雅各的支派是一个支派，再看圣经的时间，你就看到这个神是信实，因为以色列国是神的见证。神在旧约里面所预言关于以色列国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应验。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国，你留心去看的时间，你看到神的作为。当然啦，你糊里糊涂你就看不到啦。回去诗篇104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耶和华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将重枪，如铺万级。耶和华是披上亮光，而这个妇人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妇人，是身披日头，就是身披亮光，就是有这个荣耀。神将这个荣耀给了每一个为他作见证的，给每一个为他作见证的。为他作见证的人先是受苦难后得荣耀。你在哪个的以赛亚书44:8的旁边，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这个旁边，你写使徒行传10:8，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间，你们就能够有能力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人看到你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如同你是被神的灵所改变成的，像耶稣基督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口才，有这个能热心去为神作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追求圣灵充满，有了圣灵充满，我们就有能力去为神作见证。所以84篇也是这样讲，因为耶和华神是一头，是盾牌，要赐杀恩威和荣耀，他未尝留杀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披上亮光，就好像日头发出亮光一样，这个是神的荣耀。所以披上亮光这个旁边，你写84:11，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发光的。 OK， 84:11，难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个日头的旁边，你写约翰福音8: 谢谢。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随我，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这个是一个支派，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妇人早起的时间是纯衣清洁童女一样，是跟随这个的神的话语而行。所以神说，我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由于耶和华神是世界的光，圣经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得着生命的光。就得着生命的光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启示录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也是约翰写。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是日头。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八十四篇十节，诗篇诗篇八十四篇十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刺杀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未曾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是日头，他是披戴亮光，他就将这个亮光给了这个以色列国。这个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将个荣耀给了亚伯兰、以撒、雅各，给了这四个支派。所以这个妇人头上戴着四个星的冠冕，因为他是纯一清洁，跟随这个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个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必得着生命的光。得着这个生命的光，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所讲，披戴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宝贵的应许。神是亮光，神也将这个亮光给你这些行动正直的人。诗篇一百零四篇第二节的旁边，披戴亮光，你写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也写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也写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他也将这个荣耀给了我们。也写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这个光是给日光亮七倍，耶和华像日头，是给日头的光高七倍，因为它是世界的光。日头的光啊，只是能够照到那个地球，面向地球的照到它，到晚上的时间呢，就照到香港，就照不到美国。但是日光呢，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光是全世界的光照，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给这个亮光来光照。感谢神，我们回去第一个大的意象，天上现出大意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这个身披一头，这是神给他的荣耀。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也写《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因为以色列国愿意为神作见证，就得到这个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得这个荣耀？你要为他作见证。作见证的时候受很多个苦楚，你愿不愿意背十字架？你背这个十字架受这个苦，别人羞辱你，但是神将荣耀给你；别人藐视你，神施恩给你。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他怀了孕，玛利亚是大卫的支派，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大的支派。玛利亚童女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这个的妇人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你在那个疼痛呼喊那个旁边，是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喊，一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国家受到很多的苦，但是那个启示录是17章是18章就不同了，他要现在得荣耀，他觉得自己不会受苦，他不相信他自己会受苦，原因是什么啊？18章第七节，这个大淫妇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坐在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却不知悲哀，所以一天之内，他的家人要一同要一起的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来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他觉得现在享受，哪里会悲哀啊 ？OK。他不觉得他自己会悲哀，原因他是无力无图，不明白到他自己受强，在生产的艰难当中，除了写17章18章，原来写18章七到第八节，这个人宁愿现在得荣耀，后来受痛苦，现在获得蛮高兴，将来死亡悲哀饥荒。这个预言18章第七到第八节还没应验，预先预言讲给他听，还不悔改。现在很多教会的圣徒也是走这个死路，我们要悔改回转，不要走这个死路，要走这个十二章的那个第二节这个道路，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个道路。保罗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间，他写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那个的17节到18节，保罗这样讲：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彼此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你在这里呼喊那个旁边，疼痛呼叫的旁边，你写启示录第八章 十七、十八。八章十七、十八同那个的启示录十八章第七同第八是刚刚相反。保罗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传道人，耶稣基督的使徒，良善忠心的好管家，他就罗马书八章十七十八节所讲的和那个大淫妇天主教所教所讲的是刚刚相反。天主教的有人是现在享受荣华富贵，享受宴乐，宁愿将来受痛苦，但是保罗的教训是先受苦难后的荣耀，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记住个背时之来跟随神。这个是一个大的意象，弟兄姐妹你记起来，大的意象就是先受苦难后的荣耀，先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来受这个苦难，将来头戴着是一个新的冠冕，脚踏月亮，身披日头，披戴这个基督。圣经说耶和华在披戴亮光，他也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就是为他作见证的人，我们也披戴那个日头。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也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呼召我们说我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这个道理是不变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这个是个大意象。 OK， 好了，讲完，讲第三节，天上要现出意象来，这个不是大的意象，这个是一个意象，有一条大红龙，这个大红龙就是魔鬼，他有七头四爪，七头四爪，在那个的启示录十七章，我们看到这个的看到这个敌基督，看到这个敌基督描述这个兽呢，是讲到那个十七章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着朱红色的兽像，这个女人就是大淫妇，那兽的有七头四爪，遍体有亵渎的名号，七头四爪，这个就是魔鬼大红龙给了这个兽，就是敌基督。 OK， 人类再看的时间，再看那个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出来，就是这个兽，从海中出来，这个兽就是大淫妇骑着这个兽，这个兽有四爪七头，魔鬼有七头四爪，他有四爪七头，将他倒转，事实上是一样的东西。 OK， 好，再回去十二章第三节，天上要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四爪，七个头，带着七个冠冕，所以这个魔鬼也有一点点的荣耀。第四节，他的尾巴，大红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神三分之一，换句话说，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随这个堕落的天使。这个大红龙的旁边你写 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这个大红龙为什么他有一点点的荣耀啊？因为他之前是耶稣，是父神的大是天使长，是神给的他，还没堕落之前是给的他很多的荣耀的，所以他心高气傲，他要与神同等，所以被打去阴间。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他所以他也有一点点的亮光。耶稣基督是明亮的神星，他是明亮之星，他是 morning star， 耶稣是 bright morning star，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是讲到这个堕落的天使，是讲到这个大红龙有七头七爪的，你何曾从天坠落呢？所以在这里坠落的旁边，你写启示录十二章，他骄傲就被坠落，首先是由天坠落于地，后来由地坠落到无底坑，后来就无底坑上来的时间再坠落到达那个的硫磺的火湖里面。你这功败列国，可曾被狠倒在地上呢？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因为骄傲，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耶稣基督虽然与神同等，他没有以此来抢夺，他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愿意甘心情愿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我们殉道。原来这个明亮之星，这个魔鬼大红龙，竟然要升到，他说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要与神同等。原来你必定坠落阴间，到坑中至深之处。所以在这个的十四章以赛亚书十二到十五节已经预言他会坠落，这是一个预言。然后到启示录十二章就果然应验，所以这个是一个意象应验了。这个大红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神，这个魔鬼他要自己是什么？他要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他要高过所有的天使，首先要高过所有的天使。然后呢，他说我要，这个是十三节，然后呢他要与至高者与神同等，首先要高过所有的天使，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神的众星是讲到所有的天使。他的尾巴，大红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神的三分之一，只有三分之一的星神来跟随这个的魔鬼，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二的天使是没有堕落的，是跟随这个米迦勒天使长来与这个大红龙来争战的。好了，由于这个大红龙摔在地上，所以三分之一的天使也摔在地上，所以地上有很多邪灵，就是这样。 OK， 很多罪恶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摔在地上那个四个字的旁边，你写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他是摔在地上，跟随着那个的 这个魔鬼和他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全部都睡在地上。这里在四章是讲了好几次的时间，第一次是在那个第四节圣经讲 OK， 然后继续下去呢，你看到不断的讲是好几次，第九节啦，第九节啦，然后第九节是讲了两次 OK， 然后那个的十三节呢又再讲。好，这个是以赛亚首先预言，然后到启示录四章的时间，我们看到就快要应验，因为十四的启示录再讲，现在还没到那个时间，将来就快来了。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龙的心意是要吞吃他的孩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想吞吃这个耶稣基督。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铁枪来管杀万国的。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诗篇，打开诗篇第二篇，大卫写诗篇第二篇的时间预言那个弥赛亚，那个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神已经立耶稣基督为君王，在锡安神的圣山上。这个受膏者弥赛亚，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他曾对你的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所以列国快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第二章第九节说，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必定用铁杖打破列邦列国，耶稣基督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你写第二章，你写第二章由第一节到第九节，或者你写就简单单说写第二章就可以了，给我们看到大卫所预言的东西在启示录四章快要应验了。这个以色列国犹大支派童女玛利亚，大卫的子孙将要生一个男孩子，在二千年前我们看到这已经应验了。所以第五节的前半段已经应验了，第五节的下半段快要应验，这个男孩子耶稣基督将来要用铁匠管杀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哪里去，提到神的宝座哪里去，你写诗篇110第一节，诗篇110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所以果然这个孩子耶稣基督已经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这个事已经应验了。第五节的前半段生一个男孩子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个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也已经应验了，只是他将来要用铁匠管杀万国还没应验，快要应验。这里是讲了三个的预言，两个应验，一个还没应验。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
这个旷野是什么个地方啊？
这旷野的旁边那些就是哪，在哪里，在这个旷野里边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妇人逃到旷野，这个旷野是有神给以色列国预备的地方。你在这里旁边，神给他预备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给他的，是他自己的地方。你写第十二章十四节，他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你写十二章十四节。我先去念十二章十四节。于是有大鹰，大鹰是长了美国，有美国的两个翅膀，就是这些 F-15 啊 F-16 啊这些飞机，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个妇人，赐给以色列国，叫以色列国能飞到旷野，旷野就是到他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以撒说，雅各说，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是神给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方。这个地方当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间，那个地方是开始荒凉了，因为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启示录是主后九十多年写的，主后七十年以色列国已经灭亡，这个地方已经荒凉成为旷野。所以圣经预言说，妇人就逃到旷野荒凉的地方，在哪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地方。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地方是永远成为以色列的产业。外邦人竟然无知要拿那个地方，所以外邦人受到很多个苦楚，坚持抵挡神的这些人全部都会灭亡。神给你的东西没有人拿掉，神没有给你，你不要拿的，不要走那个阿哈那个道路，为了拿人的地方来做葡萄园，谁知全家都灭亡。是你的神会给你，不是你的你不要拿，不要拿移动人的产业。好，回去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哪里，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得他被养活1260天。在那个1260天的旁边，你写十二章十四节，这个1260天就是一宅两宅半宅，就是三年半。一宅两宅半宅就是三年半。在那个十二章十四节，一宅两宅半宅的旁边，你写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到了一宅两宅半宅打破圣门权力的时候，这一切的事都要应验。意思就是说，过了三年半，过了42个月，过了1260天，这144000的圣门圣名全福音的圣名，他们的权力就被打破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魔鬼会出来将这个圣名的权力来打破。所以到了14章，这14000的人全部都死掉，圣道
高阳，哪里？高阳站在锡安山，这个西王西迁要站在锡安山，天上的锡安山，这个圣城 ，OK。所以在这里旁边那些单一的书十二章第七节，一宅两宅，单一的书十二章第七节，我就说说神经预言，预言什么东西呢？预言以色列国会被两个见证人仰卧他，仰卧他多久啊？全道有1260天，所以在这里旁边使他被仰卧1260天的旁边，除了写十二章十四节，你写十一章第三节，因为当时神呼召了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以利亚，穿了个毛衣传道1260天来喂养他们，仰卧他们那个旁边。你写马太福音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语，所以仰卧他不是单单给他粮食，也给他什么啊？神口里所出的话，藉着谁啊？藉着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所以这些以色列国这个妇人逃到旷野，回去这个应许地哪里？这个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直到以色列国被仰卧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就会被杀了。 OK， 有两个好的传道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来用神的话语来仰卧以色列国，传福音给他们。而全世界呢，就有14,000的人来传福音给全世界的，所以圣经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是这个原因。神不是单单用这两个传道来牧养仰卧以色列国，神要用14,000的人仰卧全世界的人。但是传道传给他们3年半，如果还没悔改为转，哎呀呀，他们在后3年半就痛苦了，我告诉你。所以在恩典的时候好好领受恩典，到了饥荒的时间你知道怎么去做。同样约瑟 也告诉那个法老这个梦，头7年是丰收，后7年是痛苦饥荒的7年。头7年就好好去积蓄你所收割的，到后7年你能够使用先前所收割的。同样前3年半好好去听到，要信主的就信，要为主生顺道的就顺道，后3年半是极大的痛苦。后3年半就是这个祸灾祸灾祸灾，最后那个祸灾就是7个碗要倒下来的，是很痛苦的。所以在你的十二章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有快乐，免去地上的灾难，只是地和海就有祸了。原因这个后3年半，这两个传道人两个见证人被杀，这些圣徒14,000又被杀，再没有机会来听道了。我所听人所讲的道，达到14章的时间还可以有机会听天使所讲的道。 OK， 好，我们回去。仰卧就是这些传道传道来仰卧了我们。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真见， 米迦勒，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米迦勒。这个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国的国民。米迦勒是天使长，他会站起来，并且在大艰难当中，从有国以色列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痛苦。你本国的民众，凡命录在生命册上的，必能够得着；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他在痛苦当中还有死亡。虽然这些人被杀也不怕，因为睡在尘埃中的，必定有多人从死里复活复生，其中有得永生的，有些复活呢有得永生，有些复活呢是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复活能够得生；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复活会被定罪。就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五章二十九节里写在，善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你写在但以理书得永生，其中有得永生，其中有永远受羞辱。这里旁边你写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所以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耶稣讲的话，不是个新的道理，是那个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道理。所以回去五章二十九节的旁边，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的旁边，你写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到第二节。旧约圣经所讲的，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也是同样这样讲。好，我再回去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有了真见，米迦勒就是天使长，是保护以色列国的。要知道以色列国前三年半有两个见证人仰卧他们，后三年半是空前绝后的大痛苦。所以有这个真见，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痛苦啊？原因米迦勒在天上将这个魔鬼和跟随魔鬼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天使打在地上。所以圣经说米迦勒同他的使者是这个三分之二的使者，你就同他使者旁边你写三分之二，跟随米迦勒的天使长是有三分之二的天使，这些就与龙来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同他的使者的旁边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去争战，龙与米迦勒来争战，三分之一的天使与三分之二的天使争战，当然龙没有得胜啦。第八节，所以天上再没有龙和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的天使的地方，打败仗就从天上摔在地上，所以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因为他摔在地上。所以大龙就是那古蛇，这个大龙就是大红龙，大龙的旁边你写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的旁边你写十二章第九节。这个大红龙就是大龙，这个大龙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古蛇，又名叫魔鬼。这个古蛇就是引诱亚当夏娃那个古蛇，是几千年前那个古蛇，名叫魔鬼。魔鬼是迷惑人的意思，撒旦就是敌挡神的意思，又叫做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个魔鬼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 跟随他的三分之一的使者也一同被摧杀去。第四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说什么东西呢？我神的救恩，我神的能力，我神的国度，并他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权柄，现在到了。当魔鬼被米迦勒打下来的时间，当跟随魔鬼的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被三分之一圣洁的天使打下来的时候，就有大声音，在天上有大声音呼喊说，我神的救恩现在来到了，我神的能力现在来到了，我神的国度现在都来到了，并且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要来到了。你在这里旁边，现在都来到了。你写十章十七节，十一章十五节，十六章十七节，先念十章十七节。但在那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借言。十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神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十三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神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现在都来到了。意思就是说，诗篇第二篇所讲的预言应验了，地上的国抵挡神和他的基督抵挡不住了，因为米迦勒将那个天使打下来，三分之二的圣洁天使将三分之堕落的天使打下来，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为什么啊？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这个大红龙，这个魔鬼，这个撒旦已经被摧杀出了。所以给我们看到第一个记载，摔在地上，是在那个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第二次记载是第九节，讲到魔鬼被摔杀去，跟随魔鬼的堕落天使也被摔杀去。第三次记载是在第十节，这个魔鬼已经被摔杀去了。第四次记载就是在十三节，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去到哪里他就攻击哪里。在天上的时间就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这个人已经不能够再控告了，已经被摧杀去了。所以使者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两件事情是能够胜过魔鬼的，第一个是羔羊的血，第二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真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胜过魔鬼。这个道，神的道那个旁边，你写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现在不念了，这个经文我常常讲，你们听应该知道了。什么东西是我们胜过那恶者？一个人将神的话语记在内心里面，背诵神的话语，这个人就能够胜过那恶者，因为有神的道长存在我们的心里边，有神的道长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能够胜过那恶者。为什么啊？ 因为有神的道藏在我心里边，这个人就是住在主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父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父里边，子也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也住在子里边。所以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与父同心，以马内利当然能够胜过老者啦。这个神的道是很宝贵，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很宝贵，这两件事情使得我们胜过那个魔鬼的。所以第一是羔羊的宝血，第二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要有首先有神的话语记在内心里边，然后将我们藏在内心里边神的话用他的口来讲出来，来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但是你一讲你会被杀，被杀他都不怕，被杀都不怕，你就能够胜过死亡又复活，也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之前，你首先要背诵圣经，将神的话藏在自己内心里边，与耶稣基督同心，与父神同心，住在子里边也住在父里边。然后你有圣灵充满，你自然有这个胆量为他作见证。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像使徒反啊、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这都不怕了。他们都是有圣灵充满的，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样就能够胜过魔鬼。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了，因为撒旦已经不在诸天，不能够再控告了，他已经被打下来了，所以诸天就有平安了。但是地上呢就没有平安了，因为他下来了吗？第七节说他睡在地上了吗？第九节他睡在地上了吗？跟随他的三分之一的天使也睡在地上了吗？第十节就再提到他就睡在地上了吗？所以他在地上的人和海中的人就有窝了，就是这样。这个窝是什么个窝呢？就是十章第十四节，第一个灾祸过去，第三个灾祸快到了，就是这个第三个灾祸。十一章十四节有窝那个旁边，你写十一章十四节，这是第四个灾祸。OK， 祸灾祸灾祸灾，就是这个，是哪里讲啊？第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又吹那其余的号，就是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号。你们住在地上的面，祸灾祸灾祸灾。第一个祸灾是第五个号，第二个祸灾是第六个号，第三个祸灾是第七个号。第七个号就是第七个碗。所以四月节的时间，第九章四月节，第一个灾祸过去了，还有两个灾祸来到。然后呢，到十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呢，第二个灾祸过去了，第三个灾祸快到了。也到十三章到四月章四月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有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第三个灾祸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七个碗要倒下来。哎呀，这个是大灾祸，并且这个撒旦已经现在在地上，所以有灾祸，地有灾祸，海有灾祸，就是这样。为什么啊？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不多是什么意思啊？剩下是三年半的时候，前三年半是两个传道人养活了以色列，前三年半是十四万四千个传道人，每一个支派有一万二千，十二个支派有十四万四千，这十四万四千的传道人养活了地上的人，都不听到，讲到那么好都不听到，给现在传道人讲得到好一千倍，给现在传道人所讲得到更加清楚，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很多事情已经应验了，很多人仍然不相信。所以圣经说，只是地 和蟹有祸了。但是摩西和以利亚已经被接到天上了，到14章的时间，144000的传道人也被接在锡安山了，接在天上了，与耶稣基督一起了。有些听着神的道也信主的人也被接去了。 OK， 流沙来就很惨了，是空前绝后的灾祸，地和海有灾祸。那个旁边那些但以理书12章回去，但以理书12章第一节，圣经说为什么米迦勒天使长必定站起来啊？因为有大艰难，从以色列国有国以来，从那个扫罗立国开始到现在，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灾难。你本国的民，将凡名录在生命册上，必然得救；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不会得救。这个灾难是空前绝后，是很痛苦。哦，这个真是我们不要盼望这个那个日子。但愿使徒教会的每一个听见真道而相信的人，但愿我们不在其中，但愿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免去这个7年大灾难。假如有人仍然在7年大灾难当中，但愿这些人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立定心志为主作见证，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知道弟兄胜过魔鬼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宁愿死，因为知道后边的日子是很痛的，很痛苦的。正如圣经所说，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候必定有大灾难，从世界的始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若不是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写24章21到22节，你写马太福音24章21到22节。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无多，前面3年半他是骗以色列人，同他立约列7年，谁知过了3年半就反约，正如但以理书第9章所讲，反约，然后呢，原形毕露，这个魔鬼的形态是现出来了，而且他知道他已经被从天上打下来，知道自己的时候无多，只得3年半的时候，后3年半的时候，所以就气愤愤的杀到你们那里去。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首先是逼迫谁啊？首先是站在这个妇人的旁边，等候这个妇人生产。龙就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就吞他的儿子，吞他的孩子。但是呢，吞不到，妇人生的那个男孩子是那将要用杖管杀万国的男孩子，这个事情一定要应验，还没应验哪里会死掉呢？所以这个的耶稣基督他死是死一次，是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死在那个龙的口中。龙虽然要吞他，但吞不到，他死是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义的代替不义，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死了之后，他又被提到空中，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到了时候，他又从天上再来，用铁枪来管杀万国，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他用铁杖来管杀地上的国。这个魔鬼知道他时候无多了，他要骗的就用蜘蛛去骗人，他要逼迫的蜘蛛逼迫地上的人，要这些人受痛苦。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首先是逼迫这个男孩子，但是失败不能够成功，现在就逼迫这个妇人，他也失败。怎么失败呢？圣经说十三节，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你写 number two， OK， 逼迫这个妇人，你个旁边写 number two， 是第二次逼迫。要吞那个男孩子的，就那个第四节写 number one。首先是要吞灭那个男孩子，不成功。现在这个是在第四节，现在要那个逼迫那个的啊十三节那个妇人生孩子的妇人，就是以色列国。OK， 但又不成功，原因是什么？头三年半，神用这两个好的传道人来召一些明智智着生命拆上的，这些人听得到是明白的，他们会悔改的。所以呢，当他逼迫这个以色列国的时间呢，于是呢，神就用他的大能大力帮助这个美国，要他能够发明这些 F-15 啊 F-16 啊这些飞机。于是有大英，美国送很多飞机，很便宜的卖给以色列国。于是有大英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以色列国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所以我知道在最近以色列国之中苦过1948年苦过到现在，很多飞机是飞这些以色列的偏离到世界各国的以色列各个国民，一个一个坐飞机回去那个的旷野，回去那个应许地。所以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去，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哪里？在旷野那个地方。约翰写的时间，那个地方已经荒凉了，国家已经灭亡了。他在哪里？被羊窝一宅两宅半宅，一年加两年就三年，三年加半年就是三年半，三年半就是42个月，42个月就是1260天。这个旁边你写前三年半，这就是前三年半被养窝，被摩西以利亚养窝。好了，蛇见到又逼迫他，又逼迫不倒，所以蛇呢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很多的水，又将妇人冲去毁灭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在那个地中海那里的嘛，很小的一个国家，很小。OK， 他这个大红龙用口中的水吐出水来，好像河水那么多，要将那个以色列国冲去。但是四六节地却帮助了妇人，神知道这个地是很特别的，以色列国的地能够打开开口吞了那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口中吐出来的河能够吞掉。所以又失败了啊。第三，他没有放弃啊，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你在这里其余的儿女争战写 number three， 这些是谁啊？我告诉你这些是谁，这些就是第七章第二到第三节，就是些十四万四千的。这些是谁啊？这些就是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四节，是讲到这十四万四千在他们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正如那个的第九章第四节，从乌地坑出来这些烟出来的蝗虫不能够伤害这十四万四千有神印记的神的仆人。这些是谁啊？这些就是十三章七到第十节，这些人听了这些道，又去相信这些道，跟随这十四万四千这些人，领人死都不拜这些兽。十三章第七节，又任凭这个敌基督有这个权柄与圣徒来争战，并且胜过这些圣徒，也把权柄赐给这个敌基督，制服了国族、国民、国方、国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录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但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就不会拜他，宁愿死都不拜。所以第四节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你相信你自己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你不要拜他。感谢神。所以圣经说，魔鬼第一个公子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公子就是以色列国，第三个公子就是些全神的道而且相信神的道的人，魔鬼要攻击他们。龙要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诫命就是这十四万四千这些人，而且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人。守神的诫命是什么啊？守神的诫命的旁边你写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诫命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神的诫命就是要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些遵守神的诫命的人，魔鬼就会攻击他。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然后现在我就停在这里，他站在海边的沙上，因为他等这个的敌基督出现的时间，他将所有的权柄给这个敌基督，要这个敌基督来攻击，攻击什么？攻击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这儿女就是拿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个龙知道自己失败，三次攻击都不成功，他就将这个权柄给了这个傻瓜的基督，假基督，由他来攻击神的百姓。你看啊，在那个四月章我们看到启示录，这个大红龙自己失败被摔在地上，他不愿意自己一个人摔在地上，他拖拉着三分之一个堕落的天使同他就摔在地上。亲爱弟兄姐妹，跟随魔鬼的全部都下地狱，不要跟他。这个魔鬼迷惑人，要人现在享受世界，要人将来下地狱。耶稣基督的教训要我们现在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跟着耶稣基督的不会睡在地上，跟随耶稣基督的会提到空中。很可能现在会跌倒，很可能现在会被斩头，头都啃下来，很可能为主会殉道。但是这些人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些人是胜过魔鬼。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有两条的道路，一条道路先是睡在地上，仍然不断的来攻击神的百姓，这个路是死路，让我们真是不要彼此攻击，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不要做撒旦所做的工作。神的诫命，神的命令，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名，并且按照他的吩咐命令彼此相爱，不要走撒旦这个道路，不要去攻击人，不要控告人，要为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晓得。要我们传扬主的道，不要怕死。我看到原来地上的海里边有第三个灾祸的时候，我宁愿死掉我都不要活了，我宁愿为耶稣基督站起来来作见证，宁愿个头被啃下来，我不愿意面对这些。如果我是去到那个千人大灾难那里，要我们将这些圣经记在内心里边，要我们知道去怎么去走。两个个妇人，一个是带我们上天堂，一个是带你去下地狱，要我们跟随，跟随这些使徒和先知在圣经里面所教训的道理，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让我们知道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来到你们那里去，有个目的是不断的攻击，不断的逼迫，世上的痛苦是越来越大，但愿人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样就能够胜过这个魔鬼，没有其他方法，没有其他方法。让我们不要贪图这个世界上暂时的一个享受，以致将来永远受痛苦，让我们背起这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父神必定尊重他给你荣耀。你服侍他是很痛苦，我知道，我也是这样，这个苦难是自战自清，很快就过去，就算这个受苦是三年半也很快过去。忍受这些苦楚，还在保罗说在指望当中有喜乐，现在我们是有指望，还没到这个千年大灾难，在患难当中有忍耐，如果真是到了那个地步是有忍耐，在祷告当中有恒切，还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但愿这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写在那个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在那么大的痛苦当中，不要忘记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的教训，也不要忘记但以理书十二章所讲的教训，启示录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但愿我们记得这个 12 chapter 12 of Daniel chapter 12 Revelation chapter 12 of Romans， 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东西。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诚然是听见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让我们将今天所听见的记在心里边。耶稣基督跟随天父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攻击到他，就算他的命是他甘心情愿舍的，如果他不愿意舍，没有能够夺取他的命，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也让我们也效法他的榜样，保守自己命的反而牺牲自己的命，为主牺牲这个命的反而得着丰盛的生命。帮助我们天天被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自己。我知道这个魔鬼会越来越攻击，越来越厉害，但我知道他的攻击是不会成功的，弟兄是会胜过他的，弟兄之所以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些弟兄姐妹胜过他的弟兄姐妹是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个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原因这个就是主耶稣 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同我们所讲的话语，他说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主你帮助我们，怕的不要怕魔鬼，怕的也不要怕死，怕的不要怕人，怕的要怕耶稣基督。魔鬼和世界上的事和那个的人不能够把我们的灵魂灭在地狱里面，他只能够把我们身体消灭，不能够消灭我们的圣灵。要我们怕的就是怕真神。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我们能够得胜。求主你看顾，谁听你仆人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
求神赐福给你们啊。
谢谢牧师。
谢谢。
OK。好，拜拜。